接下去，我们就思想到，当神把这个绝对必须的苦练临到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人要怎样得胜他呢？这个人要经历怎样的这个步骤呢？这是我非常有兴趣思想，也与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信息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些做领袖的人，应当是有力量承担更多苦练，有经历受过更多痛苦，然后有实在的见证得胜各样的苦练中间的痛苦，然后呢靠神在这些得胜中间所得的安慰去安慰别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有资格做领袖。今天我们看见基督教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以为念神就毕业，学分够多，成绩优良，就可以上台做牧师。这是西方教会所以慢慢衰败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所注重的是把基督教整个的属灵的生命从信仰呢简化成是就是知识上的经历就够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呢，有知识却没有真正灵性的人，他不但是自高自大，而且没有办法造就的。而那些真正经历痛苦、经历这个神的引导，在苦练中间得胜的人，却在教会中间不受许多人的尊重。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在西方这里研究教会增长的方法论的时候，神在中国兴起了一些从来没有研究教会增长的人来带领教会大大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经历苦练、经历十字架大能的人。这样呢，神再一次在末世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不可 bypass，不可就这样闪过去或者不可忽略的那一个原则，乃是经过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以至于成为别人蒙恩的根据。这是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他还是照样没有特权，他要经过苦难学习顺从，直到完全的地步。既然完全，他就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为谁预备？为那些顺从的人，为他们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换一句话说呢，基督的顺从成为万顺从之本，所以基督的顺从成为人对神顺从的根基。换一句话，神对人的悦纳是因为基督的顺从接受了对基督顺从而顺从神的人，这样呢，因信由以信以至于信，就从基督用顺从代表人对神应当有的信，来成为神接受所有因为信而顺从耶稣基督的人。感谢上帝，基督成为群羊的大牧人，成为教会的元首，成为我们信徒的领袖。真正的原因，乃是因为他受了最多的苦，所以他坐上最高的位，因为他经历了最痛苦的苦练，所以他可以安慰最多的人。连神的儿子都在这个必须的绝对过程中间，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逼而就随便做领袖的。今天你们做长老做这事的人，如果你要真正被神使用，你就不要用人为的办法躲避神已经为你定的必须苦练的过程。今天做牧师做传道的，千万不要以为你读了神学高人一等，然后呢你就可以呢上台随便做别的领袖。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些总原则，我一生一世很注重总原则总原则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全本圣经所有启示有关的任何一条，所有的启示中间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真正的根基，那个完整的了解产生的概念，能用那个去处理其他的细节，这是很重要的。 加尔文呢，在写圣经注释以前，他先写了基督教要义，而写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里面引用了6000多处的圣经，这表示他的立论不是凭自己的猜想，他的立论不是根据当时的哲学。加尔文这个名字在哲学词典里面没有多大地位，加尔文这个名字在整个这一个哲学历史里面也没有多大特殊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哲学家差不多不引用他，也哲学家差不多呢不纪念他，因为什么？他很起初就决定了一个心智，专以圣经为重，而不是靠人的智慧。所以呢 ，Aquinas 同加尔文不同的地方 ，Aquinas 勉强用阿里士多德的逻辑套在圣经的上面，然后呢，借着理性作为根基来发挥圣经里面他能想象的道理。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他走了还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这个知识分子的同样的路线，就是把阿里士多德呢重新从九泉之下带到知识界的王座里面来统管知识分子，甚至用他的方法论来认识圣经。加尔文不走这条路，所以你看见呢，这个很伟大的改革家呢就真正遵循了或者符合了马丁路德所思想的那个 sola scriptura 的路线。这个 sola scriptura 就完全靠着圣经，当他把这个基督教要义写完了再写圣经注释的时候，表示他的解经有一个对圣经全然了解的总原则做基础。如果呢他是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来解经的话，那么呢结果呢他可能在片段中间尽量发挥，而忽略了同其他所有圣经各段论到同样题目中间的协调性、统一性、平衡性等等。所以以后呢就会产生一种解经的中间呢忽略了那一个原意同全本圣经贯彻始终的总原则。所以总原则解经当然是用圣经全然的意念来部分解释圣经，来解释部分的经文，但是呢这总原则的这个因素一定要抓到，否则的话我们是很危险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呢，在受苦受难的过程中间，这个总原则就是呢人被造而不是已经完全的完全，人被造而原有有限受造的完全，而必须经过苦难进到被成全的完全。所以这个必须的阶段不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的，连基督也不能够脱离这个总原则。当基督来做人的时候，因为他是人，他也在神为人所定的旨意中间一定要经过苦难就去顺服。所以教会没有人一个人有特权复六或者省去这个步骤。那我不是我们那些没有受苦的人就是不得救，我没有这么讲，但是那些没有受太多苦的人，他们很难做别人的领导同安慰别人的导师，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经历中间是肤浅的，所以他们灵性同属灵能力也就变成很贫穷了，这是一个定律。那么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照样必须经过苦难学习顺从进入完全。中间最难解的就是学习这两个字，耶稣基督神来世界上做人还有学习嘛？这个学习的要义不是指他不懂借着学变成懂，这个学习的要义就是真正亲身进入整个步骤里面的意思，这样他在这个步骤的中间他的顺服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整个步骤结束以后，他的成就就变成我们的依靠，他借着顺从蒙神悦纳就成为我们对基督的顺从，能归入他对神的顺从里面蒙神悦纳的一个根基，所以他成为那些顺从他的人永远的基督的根基。这样我们把第一个亚当同第二个亚当相提并列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一个亚当是因为背面毁坏的人性而被神所丢弃的，第二个亚当是因为顺从成全的人性 而成为神接纳别人的一个因由。所以在基督的对神的顺从里面成为人类的代表，基督对神的顺从就成为因一人的顺从就把生命带给反顺从他的人。我昨天与大家提到了这个堕落的总路线的三个步骤，同领受新生命总路线的三个步骤，这是总原则。一个堕落的总路线呢，常常是从自我开始，为了要自由结果自杀。大家说自我、自由、自杀，而这里的自我是否认神是真正主体性的那大我，而把自己的自己从神的自己中间分裂出来。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离开真理本体的我就变成非真理而假造真理的这个生命，这是很危险的。自我产生的是要自由啊，这个自由就是不受干涉，自己抢夺最高主权的欲念，这个呢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自由，这是放纵。因为放纵和自由一样的不要受约束，而自由与放纵不同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因真理而享有的。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就是你们都是自由，这叫做真自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6章清楚的8:36告诉我们，若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在没有基督救赎里面，在基督救赎之外的自由是自我的放纵，自我、自由、自杀，这个是三个步骤，就是堕落线里面的总原则。那么在神救赎的总原则的路线中间的三个步骤，就是舍己顺从，然后呢领受神的生命，得到生命，这是义人的生活。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就是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到底在义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在罪人身上又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来做比喻的时候，这两个强盗都运用了自由把他们的生命毁坏了，最后呢在普遍恩惠中间受了公义当受的制裁。所以他们因为违背世上的法律被抓了，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个人在苦难中间呢就咒诅上帝，另外一个在苦难中间就发现自我应当归回上帝。你看见没有？所以同样的经历可能产生不同的果效，同样的苦难可能产生不同的结局，灵性经过苦练之后可能产生对神不同的回应，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应当很谨慎的看自己在苦练中间对神的态度是如何。当苦练在一个人生命中间经过的时候，那这个人可能就借助苦练进到神要他达到的更完全的地步里面去。当然也很可能苦练经过一个人生命的时候，这个人就透过苦练就变成以撒旦更合作来抵挡神、埋怨神、来出卖神、羞辱神的人。约伯同他的太太也成为两个很显然对照的例子，同样是孩子十个一天里面都死掉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父亲，这两个人所受的苦练是一样的，这两个人所受的苦难是一样的，这个做父母的心的痛苦是一样的。但是一提到对神的关系的时候，这个约伯就有不同的回应，约伯的太太就变成非常肤浅的回应，以人为本来与神的本体相对抗的结果是使自己永远丧失。现在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使你更容易明白这个步骤的不同。小孩子坏的时候，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想尽办法怎么教他的孩子教得好。那么呢，做母亲的人从前都没有做过母亲，所以一到孩子调皮的时候，他就变成 original teacher 他马上就要用自己的身份想自己的办法来教，有的想对的就教得好，想错的教不好。所以呢，每一个做母亲的都很勇敢，每一个管孩子的都很厉害， 都用自己的办法，而且管的时候呢，常常主观性、主体性身份的觉悟很强，所以做祖母的时候不要这样，要那样，不是你的事，你的时代过了，现在我的时代，那你就感觉到你是很有把握的教，你不要听人劝，你不要接受经验，原来也不一定要完全接受别人的经验，本来时代的不同，而且人会越老越慈悲的，所以呢，父亲感到很坏的，祖母感到很可爱，我有孙子你怎么可以打他，所以他就用感情呢遮盖这个教导应当有的责任的事实来劝你，所以很多做祖母的，你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你，我真的爱你，他说妈妈你老了忘记了，我重新给你打得半死，你打我就可以，我打我的孩子就不可以，你们这样笑一年，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好，那么当你用个办法来吓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对孩子你坏蛋，我晚上不给你回家，把你关在门外一个晚上，哇，这孩子吓死了，他吓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关在门外整个晚上在黑暗中间跟野狗在一起的经验，所以他就有受苦的想象之色，等着狗咬怎么办，等着给人抓去怎么办，那么他那个惧怕苦难的来到呢，就是呢畏苦先怕，这个是苦难没有来到的想象的姿势，等到有一天真的坏蛋，就做父亲的又不要失去父亲的权威，就真的把他关在门外，那时候他第一秒钟已经大哭大叫，大叫大爸爸我要见你，眼睛看来看去不知道前途如何，会不会过明天都不知道，等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又他哭到没有力了，就开始停下来看东看西，也没有狗，也没有人来抓他去，他一直抓住门，原来爸爸一直在门后等，没有声音他也怕，有太大的声音他也怕，如果他太大声音可能人家被抓，马上开门来救他，如果没有声音可能被人抓去了怎么办，所以这个爸爸虽然打瞌睡还是一直偷偷看他还在不在，还在不在，这个叫做彼此很痛苦的存在，那你看见这个孩子在受教导的过程中间，他开始学习什么？从 cognitive 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 of suffering 变成 realize and face the fact， 我面对现实，我要怎么办呢？后来呢，等他的心理比爸爸强的时候，被关两个钟头在外面以后呢，第二次、第三次被关感到很舒服，因为房子里面很热，外面很凉爽。而且关来关去也不要紧的，原来呢隔壁也一个孩子被关，所以两个打交道变成泛滥中的朋友，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封闭系统不容易跟人家做朋友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就有自己的世界，你看我我看你都有某一种人性的威风在里面，多看几眼你会生气的，其实跟人家多看几眼就生气，心中有一点不对的地方，但是呢如果两个不讲话的人，你进电梯按第六，他进电梯按第八，那么呢你也不同他讲话，我也不同他讲话，我是已经习惯了一进电梯见到人我一讲一两句话，一两句话去做朋友了，我已经有这个习惯。 Where are you from sir？ 他说 from Norvegia， 从挪威来的。哎，我可以知道不知道挪威这个文学家应该怎么念的，一下子他就很兴趣，哎，你也知道挪威文学家的名字吗？那一下子就朋友了，这个我的习惯。那么平常我们的封闭系统，所以呢你一进电梯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你就有中国人的威严，他有挪威人的威严，那两个人静静看来看去，看到第六开了门去了拜拜就好了，到第八拜拜，糟糕了，到第五的时候电梯停了，怎么按也不开门，故障来了，坏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威严慢慢没有了，就变成泛滥中的朋友了，你明白吗？变成泛滥中的朋友，就是开始你哪里来的？为什么刚才不问？刚才不需要，因为两秒钟就离开了嘛。想不到两个钟头，哪里可能不问？两个钟头的苦难，就变成同在苦中的彼此问安，彼此问怎么会这样？你知道这电梯怎么会这样呢？大家盼望从苦难解脱的时候，就慢慢开放。那这个是心理学的问题哈。我现在不讲心理学，我们现在回头讲。所以呢第二个就是面对现实 苦难中间冷静的反应，到了整个经过苦难以后呢，他慢慢养成了习惯，你把我关在门外我也不怕，你怎么把我吓我也不怕。所以你们叫孩子不要太快出王牌，懂吗？留一些可以使他害怕的东西，等到他要走的时候，要出过留学还怕你的存在，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他到五岁的时候，你什么王牌他都知道，一点都不怕了，那你就很难再叫他。所以呢，保持权威能够越长久越好，到最后呢，等到他到了外国读书的时候，你一个声音你好吗，马上他说你权威来了，他还要听你。我用这样的办法教我的孩子，我这个叫做 remote control， 我不是开玩笑。所以有一天我的孩子，他现在已经25岁24岁，而他今年苦读的半死，我给他部分钱，我不能给他完全，因为我对他讲了，你现在去读书，你要我尽量把所有的东西卖掉给你完全的读书费，或者呢，你要给你一部分其他的，你去奋斗，你去找钱，你去做苦工读书。我告诉你，什么都给你，你读完了没有荣耀，你自己都做苦工读完了，你会感到很荣耀，因为我有份力，我自己学业。他想，我说后天告诉我，你不必太早回他。两天后他说，爸爸，我不要你全部给我，我要自己奋斗，有一部分的钱我自己找你，那么我读完书的时候我会爱惜我所读的学。我说好，你讲的啊，讲的要算数的。所以我大概给他一半的费用，其他的我要他自己拼死命去做工。所以有时大考来到，一个礼拜他要做20个钟头。我没有想到去年他对我说，爸爸，明年我毕业的时候我是拿4个大学文凭同时的 four major， 我你念什么，我念哲学，我念数学，我念物理学，我还要念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所以呢，今年5月份他4个学位同时拿，他说那个学校里面破纪录，从来没有人拿过。那么呢，又不拿到完全的钱，又拼死命做，又拿4个学位，所以等他毕业的时候，我还不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说你要爸爸来吗？博士我才来，修士我不来。我是这样严格训练孩子。有一天我同他谈话，我说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诚实告诉我，当你要做决定应该这样或者应该那样，不知怎么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先想如果爸爸在他怎么决定？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因为我用 remote control 的教学。所以当他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决定呢，他想如果爸爸在这里他会怎么决定。那这个呢就变成一种权威呢已经在他身上引导他了。那如果他有敬畏神，有听爸爸顺从爸爸给他的指导的话，这个配合起来你的教导是成功的。那这个是要很长的苦练，许多做父亲的没有注意他权威的影响力，从权威在遥远地方控制的可能性。所以结果呢，你在的时候他乖乖，你不在他就坏蛋，他在家里的时候唯命是听，一出去的时候马上感谢上帝自由自在。这个是错误的教育。我的母亲对我说，我看见你已经有敬畏上帝的心，我如今把你放到什么地方我都不挂你的，因为你自己会敬畏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回想我们这个教导的中间，怎样使他产生一种感到必须经过苦练才能成人才能成全的这个总原则。如果这个总原则在你教导儿女的事情上也明白的话，也应用出来的话，那你的后代是很浓浓的。今天我们不能去主啊给我孩子，主啊给我好的孩子，主啊给我的孩子听话，不是这样简单的。孩子要听话，他看见神权威的影子在你生活的榜样中间显露出来，有没有？如果没有，他就因为你的存在可以证明神不存在。今天许多败坏的基督徒就是无神论最好的介绍人。 今天许多最会做见证而没有生活榜样的基督徒，就是魔鬼最好的工具。
相反的，
你严正的生活，你良善的动机，你严谨的教导，你自己真正的榜样，就成神的代言人。无声而有声，你的存在就是神存在这个代表。那么神要透过苦练来产生这样的见证人。
他的十字架不错